新闻相关报道，柯文哲在北市科的土地标售案上面有没有图利财团？这个风暴看起来是越演越烈了。我们看到黄珊珊这两天非常的紧张，连发了好几篇的脸书。我们知道黄珊珊过去是非常镇定的，可是现在在4月22号、24号连发的两篇，不断的去解释北市科当时的招标过程。他不断强调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过去的通案，特别强调说现在蒋市府你在处理内湖的标售，跟过去柯市府在处理北市科是一模一样的。但没有想到蒋万安竟然跳出来了。之前我们看到了蒋万安一直要隐身在后面，他一直不想卷入这个漩涡当中。我们这两天先是郝龙斌跳出来了，郝龙斌要求柯文哲，你在这个台智光的案子上面你给我说清楚讲明白。我们看到了李世川也开始丢出说北市科的这个案子真的非比寻常。今天蒋万安更妙了，蒋万安怎么说？他说当事人不用太过紧张，也不用提前焦虑，当事人一指就是黄珊珊。黄珊珊是前台北市的副市长，在这个案子上面他怎么变成了当事人？如果现在蒋万安把黄珊珊当成当事人的话，那代表在这个案子里面黄珊珊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非常的耐人寻味。而且我们看到了蒋万安今天非常明白表示说，现在蒋市府在处理内湖的所谓的标售案，跟当时柯市府在处理北市科的案子完全不同，代表他已经看过案子了，代表他心中已有底了，而且他讲说他要查办下去。好，我们今天请到了兵来帮手一的财经专家黄社授，你好。
大家好。
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桃园市议员黄敬平。
大家平安。
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林玉峰。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张永轩。
大家好。
好，待会儿呢战略专家林辉也会加入我们讨论。好，所以师总，我今天看到了蒋万安，他居然用当事人
对
来形容黄珊珊。
抱歉，目前的这个北市科这个案子呢，是目前为止来说是慢慢的往上延烧，而且现在层级越来越高。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出手的是李世川，李世川就说有没有弊案，一看就知道。你看他说 A17 跟 S8 跟 S6 明明就在隔壁啊，啊为什么价差差一倍，这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价差差这么多。
好，那他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已经燃起了这个火。然后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个郝龙斌就说了，哎，台智光的这个案子你一直来这样打我。他说了，我们问你的什么金华城啊，还有这个所谓北市科的争议，你都没有回答，你心里面有鬼。所以你看，从这个副市长到之前的前台北市市长，到今天这个蒋万安都出手了，
蒋万安自己出手了。
对，为什么出手了？因为目前黄珊珊就马上就说，哎呀，你们都一直说我们用什么最低价，他说我们的处理方式跟你内湖潭美区的这个设定地上权是一模一样的，讲了非常多之后，结果没想到呢，这个蒋万安就说，其实当事人也不用太过紧张，
黄珊珊是当事人，也不用太过提前焦虑，
急着把另外一个标案拉进来。所以你看他显然是已经有所底了，要跟你互相。现在这个案子呢，因为我们为什么大家都注意的？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不合理，而且目前为止，台北市议会要组成专案要来调查了，所以这个案子真的会往上延烧啊。所以看起来的话，现在当事人黄珊珊，你看他这几天连续发了非常多文，在驳斥你这个台北市政府的这个状况，所以看起来的话，前市府柯文哲跟黄珊珊现在可能要跟现在的市府团队李世川跟蒋万安真的要干起来了。
而且当台北市议会提出说，他们要成立这个调阅小组的时候，大家也在怀疑说，他们真的组得起来吗？会不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没有想到现在报名太踊跃了，报名现在可能不是一个组可以完成得了，可能要分成两个组，就可以代表现在蓝绿两党都已经磨刀霍霍，而且这个风暴已经大到没有人他可以置身事外。而这个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黄珊珊这两天非常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连着两天
对
发了三篇脸书。
对，为什么蒋万安会说当事人不用过度焦虑？因为这个案子现在大家讨论，可是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讲，如果你很关心的，你非常尤其你是在意这件事，你当然会发脸书嘛。那所以你看黄珊珊，他也平常也是非常的镇定啊，就没想到这几天4月22号、24号、25号连续发脸书，你会发脸书来驳斥你这个北市科这个案子。想说，难道你是主导者吗？为什么这个柯文哲都说啊，这个案子不你要查这个台智光啊？那为什么北市科这案子，这个黄珊珊会跳出来？而且宝姐，
而且更妙的是，你不讲还好， 你讲的内容一出来以后，
对，
一直被打脸。
没错，为什么这样讲？他从四月二十号开始发，我们给大家框出来。他讲设定地上权不需要投资计划书，北市府应该说讲说清楚、讲明白，没有错。他讲的是投资计划书只是地上权的必要条件吗？我跟他讲，没有错，不一定要这个投资计划书。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他们在隔壁，他们在隔壁的时候呢，为什么？这个新光人寿的不用投资计划书，而且人金人保那块要，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也就是你不是用同一把尺，不是用同一个标准，
对，
来标售这两块土地。
对，所以他自己又被自己讲出来，还不讲还好，一讲就被打脸，是没有必要，没有错。但是你要一视同仁的一个状况，那他又讲啊，这个钱怎么样怎么样？他钱说啊，我们这大还有那 T16、17、18设定地上权都是采最高标得标，既然有人说 T17、18是以最低标得标，真的可笑至极啊！所以呢，他说显然在有人在故意误导视听的这个状况。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了黄珊珊写的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觉得啊，会不会误会人家了？就最妙的、哦，他说哎，当然是最高标，有人讲最低标，但妙的是他是最高标，他也是最低标，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来招标。
没错啊，因为什么？因为 T16、17这两个只有星光人寿啊。他我们没有，我们并没有人说他是最低标，而且大多说一定是比底价还要高才能够得标嘛，所以没有人这样说，这没有人，从来没有人这样讲，是他自己这样讲，
自己这样讲，
所以他从来没有人这样讲。
不是他不讲还好，一讲大家去查，
对，
只有一家啦。
对，好，那好，除了这个之外，现在大家又开始讲，他又开始说啊，因为在隔壁。在隔壁来说的话，你看 T16、17跟18一墙之隔之后，啊，你说差那么多，他就说，你看其他地方你们也差蛮多啦、啊。他说，2012年的时候，这时候台北市政府每坪是502万，然后后来呢，到了这个2019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每坪是744万，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又得一个标，那这个是644万。他说，其实价差也蛮大的啊。可是宝姐，我跟他讲，他不讲还好，一讲啊，真的漏洞百出。
又漏洞了。
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2012年，你用2012年跟对比2019年，已经经过7年的时间，在新一计划区里面，寸土寸金早就涨起来，所以这个价格涨幅其实是很正常的。
所以，哎，你这个是一个月的价差，
对，
你去拿了一个7年的价差来比，
啊、你一个月的价差差一倍，然后人家7年的价差还没差到一倍，一瓶744万跟502万。它也涨在50%左右而已，你50%你怎么你涨一倍，人家才涨50%。好在他用这两个比，你看2019年的时候，他们也是在隔壁附近的。你看这2019年这一块，我跟大家讲，这一块2019年的 A26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南山的大楼那一个
总部那个
那一栋大楼。因为这栋为什么是744万？因为它设定当初的时候，它除了商办之外，它还可以做百货公司哦，所以比较贵740万。
它可以做百货公司，
对，所以它没有百货公司嘛。好。另外这一块所谓的 A21 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世贸旁边要盖的这个新的世贸中心。
对，
因为它只能够做商业用途，
只能做商办，
所以它只能够标644万。
因为用途不一样，
对，用途不一样，所以价格不一样。
有百货公司跟没百货公司差很多、欸。
对，那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价格不一样。那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算来，其实这两家的得标金额差不多。所以你看，既然差不多。那好，那看新一计划区，我们就讲新一计划区其实一个 block block 之间有差。好，如果他们都没有差的话，那为什么 T16、T17、T18会差到一倍的价格？一个金人保81亿，然后另外一个星光金是44亿，然后你44亿是没有任何设限的，
对，
81亿是设了一大漏，
要有计划书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面显然你不讲还好，你越讲漏洞越来越多。
而且刚才讲黄珊珊真的急了，4月22号一篇。4月24号发了两篇，
对，
4月25号又发一篇，
所以为什么蒋万安看着他的回应就说，哎，当事人你不用提前
焦虑，当事人
为什么？因为显然他真的很焦虑，他一直在驳斥，可是问题是，我们就讲，你因为不驳斥还好，你一驳斥，蒋万安显然都看到相关的资料嘛，他知道你讲的这些根本是你好像在自打嘴巴的一个状况，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丢出来了，
对，
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资料，我都昏倒了，这些大家就觉得奇怪，你本来是一整块招标的，
是
16、17、18是一起标的、
哦，对，
但为什么你要把它拆成三个？结果就看到，当时不是讲说他们就去拜访潜在投资人吗？他们去拜访了星光人寿，他们去拜访了星光医院，他们去拜访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玄大这个证券，
对，
原来是财团建议的。
对，好，那我们就讲，实际上因为一开始黄珊珊有讲嘛，原本是要一起打包，但一起打包的时候，因为基地开发面积太大。 看大的时候，结果这个厂商好像这个来意，这个所谓这个意兴阑珊的感觉，就看他们去问那个潜在投资人，哎，现在这都被丢出来了。你看他的这个林副秘书长的这个议事会议
林玉红，
他这里面就有所谓星光人寿的这个出席代表，然后他们就说啊，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大，然后要300多亿，然后开发量体再大，超这个招出不易，所以我们不会投资。他希望说能够把它拆成三块。这样一个状况，
如果三块基地分拆招商，
对
该公司表示需进一步的评估。
对，
如果你是一起的话，我就吃不下来。
对，另外一个还有这个星光医院，他们也有咨询过。星光医院后来也说，如果三块地分开招标的话，建议投标金额略为设计合并开发优先的等等的这个机制，就标案的这个设计也可以不一样。好，那另外他们跟星光医院跟星光人寿都讲了之后，后来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元大建设跟元大人寿等等的，好，他们也是建议本案可以提升这个投标诱因，如果三块基地分开招标简化投标的话，就可以这样子一个。
他不是最讨厌财团吗？
对，
不是说不要被财团把持吗？
对，
不是不要听财团的话吗？
对，
这么大的案子是财团叫你分拆你就分拆了。
而且为什么要分拆？我跟他讲为什么，因为如果是300多亿的这个案子来说的话，国内能吃下来的真的很少、哦、可能只有什么能够吃下来，可能就是富邦人寿，或者说国泰人寿，或者是南山人寿，这种超大。问题是显然柯文哲或是北市好像不是要给他们、啊、所以不是给他们的时候，当然他问他们的意见嘛，
就太大了，
那意见就是太大，所以如果你这样我们没办法吃。所以
而且我觉得更妙的是，如果你就看到他们去访问的时候都有强调这个是什么，是智慧健康相关产业，是智慧医疗园区，
对，
可是不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都没有。对，
你、欸、你有没有这个限制跟没有这个限制，那个来的厂商跟那个价格跟那个意愿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如果你看到目前为止，你会觉得说，哎、欸，好像他一开始就是要给他们来做啦、啊。
所以现在台北市议会已经磨刀霍霍了，哎、欸，大家踊跃报名。
而且因为大家已经闻到血腥味了
嘛，闻到血腥味，
血腥味看起来会血流成河嘛，对不对？蒋万安都出手的时候，那你国民党有什么好讲？什么好讲？当然杀上去嘛。那民进党本来就准备要杀向柯文哲啊，所以现在没有问题啊，哈。那现在对柯文哲来讲，两大案我觉得可能让他非常压力巨大。第一个就是说，你这个 T16、T18这个案子，目前为止来说两倍的价格，你真的明眼人都觉得
两倍价格，而且不用写计划书，
对，大家就觉得你这个太离谱了。所以现在这个案子他怎么自圆其说，这个恐怕会非常困难。第二个案子就是金华城的容积率，保证现在金华城的容积率来说，哦，监院已经在调查，大家都在调查，他金华城的容积率放宽到850%的这个容积率之后，让这个所谓中共至少呢，他们集团可以赚在好几百亿，那好几百亿了，那你怎么说呢？所以现在为止来说，这些都变成是你完全说不清楚的一个状况。那尤其是现在蓝绿，我讲蓝绿现在要开始调查的时候，宝姐我问你，他们会放过他吗？
不会啊，
不会放过。所以现在看起来、啊、这种血流成河，或是对柯文哲来说一刀一刀剑砍过去的，可能在接下来我们会看到。
好，宇轩，今天特别提醒说，哎，蒋万安出手，蒋万安不再出手是。他直接用当事人来形容黄珊珊。那黄珊刚刚讲到，从什么22、24、25连着3天发了5篇的脸书，那你不发还好，一发全部被打脸。
宝来哥，我先问了，蒋万安过去在从政之前他是什么身份？
立委，
他是律师，
律师，
他是律师身份。各位，你知道在法律用语上，当事人只有两种，哪两种吗？原告跟被告而已。
真假的？
那请问黄珊珊会是原告吗？
所以当事人不是随便乱用的。
所以蒋万安这个律师，他特别用当事人来形容黄珊珊。同样，黄珊珊也是律师，所以你说黄珊珊听不听得明白？他的白话文就是：你是被告，不用急着跟我们解释，也不用发脸书，你去跟检察官讲。这才是蒋万安的原话嘛。这才是最重要的精髓嘛，
就是你是在这个漩涡当中的人。
对嘛，什么内行人不讲外行话，我们两个都是律师，不用开玩笑。所以说黄珊珊有没有提前交集？提前交集，各位，这四个字有意思哦。为什么黄珊珊脸书发了这么多篇？我请问一下，他到底是发给谁看的？
发给谁看的？
发给小草看的吗？那给小草看有意义吗？
没有吗？
因为你要跟检察官解释，你跟小草解释来看有什么用？因为黄珊珊这三篇脸书，我跟各位讲，就四个字，叫做漏洞百出。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了，我来一篇一篇解释给各位听嘛。他第一篇发的是什么？第一篇跟大家讲金人保这件事情，结果他通篇文章解释金人保有多合理，解释金人保有投资计划书，为了要辅回智慧医疗产业。但宝杰哥，他最后面你知道讲到 T17、T18 之后，他怎么讲吗？
怎么讲？
他连星光人寿都不敢提，然后就写 T17、T18 也是一样。 各位啊，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哦，可以在同篇文章里面头跟尾自打脸。为什么？因为你相对应的验证了金人保要投资计划书，结果星光人寿不用。然后金人保要三阶段审查，星光人寿不用。而且金人保的地上权的租金跟星光人寿完全不一样嘛？你这个完全解释不了啊。
对，
那他好，没关系，黄珊珊只好打脸，对不对？他又发了第二篇文章，第二篇文章他说什么？说哎，没有啦，为什么这个金人保比较贵？是因为它是沙嘎汤，因为它是三角地，而且跟呢星光人寿一样。你开我什么玩笑啊？各位，三角沙嘎汤，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在转角店面，而且它是单子一楼。哎，请问一下，你今天地上权是只标一楼是不是？只标一个角是不是？不是，你是标整个街廓，标一整栋。所以保洁哥一个街廓总共会有几个三角窗？四个。所以你不要跟我那么乱扯什么三角窗。再来，人家 T17、T18 中间还有一条路，所以照你这个逻辑，它总共有几个三角窗？它有八个三角窗。所以黄珊珊到底在讲什么啊？内行人讲外行话。再来第三件事情，他今天又发了一篇最新的文章，这个文章最好笑。各位，你知道什么好笑在哪里吗？他把郝龙斌2012年的跑去跟2019年的比，但我就请问一件事情，各位啊，你2012年的时候吃一碗卤肉饭多少钱？25块吧？那你2019年的时候吃一碗多少钱？45块吧？有人这样比的吗？这样你都知道了嘛？哪有人差7年再比的？再来，他比的东西通通都在哪里？
信义计划区。
信义计划区。所以他讲说，哦，你后来也是有600多万啊，各位啊，你知道600多万跟700多万为什么会有差别吗？量体不一样嘛。你今天标2000坪的土地，跟标4000坪的土地，请问一下，这个价格会一样吗？
而且是从刚刚讲的，一个土地你可以作为百货公司观光用途来用，一个你是完全做商办，你不同的用途，价格的价值当然不同啊。
对嘛，它有名目嘛，就像你们搞一个什么智慧医疗的，最后没人来标，这是名目很重要。所以宝林哥，我要讲一个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了。他一直在讲说，哎，你讲话内湖也流标，对不对？很合理嘛，你是不是要降价？宝林哥错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今天我们北四科这个案子，它的关键点，它的争执点是价格吗？当然不是，否则我把你跟我反问一个问题就好了。金人保最后得标多少钱？80亿哎，80亿哎，各位，80亿他只拿到一半的土地。那请问一下，第一次2019年柯市府招标的时候，他的底价是多少钱？86亿。那奇怪，那金人保撞到他2019年就可以进场啊。那所以宝林哥，你知道真正问题在哪里吗？
问题在哪里？
智慧医疗园区。真正问题是这四个字嘛，智慧医疗嘛，因为他要求各位楼地板要有3层盖智慧医疗，你听起来没什么，对不对？我跟你讲，土地25000坪啊，它容积率300啊，盖起来75000坪啊，你如果用3层是22500坪，全部都用智慧医疗，哪一个人受得了？哪一家厂商受得了？哪来那么多的智慧医疗才三亿？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前面设置的这个门槛。根本不是金额，黄珊珊在混淆视听嘛。而且你如果真的要讲到价格，宝杰哥，我再给你一个价格。
所以说，一关键就是你开始弄了一个智慧医疗园区的时候，你就把很多人挡在门外了。
因为根本不可能按照现实状况不会这样使用，否则各位我就问一个问题好了：一开始是25000坪，86亿，后面金人保。隔了3年，隔了2年，难不成他撞到，突然觉得说，哎、欸，那我14000坪，我用80亿，这样好赚。所以各位，问题不是价格，因为金人保已经验证这件事情，而且星光人寿得标的价格到底有多离谱，我直接试算给你看。黄珊珊讲了一大堆，说柯文哲在信义计划区任内最高的叫744万每坪。那好，我现在直接给你介绍金人保这个不谈，我们直接讲星光人寿，你知道他每坪多少钱吗？
多少钱？
38万，不到。38万不到，你开我什么玩笑啊？各位，我现在举例给你听哦。北四科现在正热烈发展，包括有一些知名的建商，比如说像华固都在里面去投资。那我就讲，按照法律它的要求是说，你要是市值的3成以上。那现在每块土地多少钱？大概都150万，平均价格啦。我就举一个最新的例子好了啦。华固最近呢，在那边买了一个700多坪的，宝杰哥。700多坪不多啦，你知道花多少钱去买吗？
多少钱？
花17、18亿，平均换算下来每坪200多万。 那我就问，这当
初一瓶200多万，
对，每瓶200多万，他还有赚头，还说我很赚，因为太赚了，所以我要拼命买。那各位，是不是第一件事情，柯文哲已经违背了这个三成的概念？再來第二件事情，所以世聪哥昨天才会跟我们介绍说，为什么可以赚到700亿？因为相关的北四科大的土地价值，就算是地上权50年，也远远不止于此。而截至目前为止，各位总共分为两条线，一条就是黄珊珊当事人，一个叫做柯文哲当事人。黄珊珊当事人涉及到的问题是，这整个案件很显而易见，按照蒋万的讲法，他有没有涉入？有，
当事人
全程参与，黄珊珊全程参与。那第二个，你说宇轩那不对，那柯文哲讲是什么？当然有，柯文哲讲是什么？请问一下，星光人寿谁是拜会的？元大是谁去拜会的？柯文哲去拜会了嘛？所以各位，这变成两件事情了。黄珊珊有黄珊珊的问题，而蒋万安对准黄珊珊打的是什么？2026嘛，过去大家知不知道黄珊珊不是把蒋万当政敌，每天咬他，每天咬他，所以这个不会咬人的小猫终于出来反击了。蒋万今天讲这一句话是重话，代表他2026年已经正式跟黄珊珊宣战，把他
打一个歼灭战了，
打歼灭战嘛。所以各位，这故事是这样，蒋万安要歼灭黄珊珊，而蓝绿组成共同联合作战小组要歼灭的人叫做谁？叫做柯文哲，所以一条归一条。今天柯文哲跑去见那些厂商，你把那整个列表看出来，除了他有一个重点，
就列表出来，
对，全部都是什么？都是柯友友，但全部都因为我们刚才是不是有介绍公文？碍于所谓的智慧医疗园区，没有人可以进场。但柯友友朋友之中还是有分感情好、感情坏。宝杰，你知道最好的朋友那种，你会拿他干嘛吗？你最好的朋友，你会请他当你的副手；最好的朋友，你会让他当你的不分区。所以是谁？星光嘛。所以各位，前面挡了老半天，练了一堆柯友友，结果鸿海也没得标，国巨也没得标，元大也没得标，反而是第三阶段莫名其妙。突然间把这所有的限制跟规范都取消掉，然后提供给星光人寿溢价率只有不到20%，不到30%。那请问一下，柯文哲会不会一样也成为当事人？
所以董事长业力大爆发啦！
现在很简单了，我们看几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现在蒋万安讲的讲形容黄珊珊的话，根本是像一个心理医生在跟病人在讲话。他怎么讲？他说啊，当事人啊，不用太过紧张，也不用提前焦虑。他怎么知道
黄珊珊他是太过紧张，而且提前焦虑？
那提前是什么事情？提前？
提前？
提前有个标准啊。提前是一定是现在是5月1号，你现在提前到，比如说你5月10号发生的事情，你现在4月1号就开始叫提前嘛？什么叫以什么为标准提前？
以什么标准？
就很简单嘛，地检署的传票到底前提前嘛？
传票又有了，
他知道他看完案子的嘛，他是律师嘛，他说不用提前焦虑，你到时候会焦虑的嘛。你现在不要提前焦虑，他是这个意思。
等全票到了再焦虑，
还来得及嘛？你不用太过于紧张啊。然后呢，他像第二个更糟糕的，还把另外一个案子，但另外拉进来，另外的案子拉进来，这个就是他讲的焦虑嘛。我们有一句英文话很有意思，就是你如果打不过他的话，你把他搞乱他了。
对
，You can ability confuse it， 就是我打不过你，把你弄乱掉，就是黄珊珊的怪招啊。我知道，他讲半天，他全篇的所有谈话里面，不管多少的脸书，他绝对不讲到 T17、T18，
不 T17、T18绝对不谈台星光人寿，
对，也不提这个中间的那个结构性的差异，通通都不提，所以他就提 T18、T18以外的谈了一大堆，现在把这个本案谈完了不打紧，又谈另外一个案子。所以蒋万安火大，跟他讲说：“你不要去把另外一个标案拉进来，那个没有意义的事情。”
不是蒋万安讲这个标，他说没有错，内湖周子丹的这个我们也是把它拆完的两个标。可是我们拆了两个标，我的原则、我的做法都是一模一样，不像你一个标拆成两个标，只隔一条马路，做法不一样。
这个叫做政治攻防。如果你是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你管不管其他案子？你一案一案办，一案一案办嘛，这案徒弟，这案办，另外一个徒弟贪污，另外一个案子办嘛。所以你黄珊珊
扯东扯西没有用的，
就讲那个没有用，地检署不会听这些啦。这检察官就是谈这个 T17、T18怎么回事嘛，很简单嘛。T17跟T18的整个 两个差价的面积差1000坪左右，但是它的总价款差了将近37亿嘛，啊，这怎么回事嘛？这就是李世川讲的话嘛？他哎，他说有没有必要要调查，对不对？但是差一街之隔，价钱怎么差那么多？
对，
时间才差一个月，而且更妙的是，星光是先标哎，那星光先标的时候呢？不附带任何条件，
对，
通通你反正你来标就好了，
不用计划书，
什么都不用，标走就把它标走了啊。结果当然也，而且还更妙的，没有人标，星光独家一家来标，就标走了。哎、啊，那应该后面的第二标是不是应该依照原例办理？
对，
我们公务员一定是这样子，你前面 A 这样办的 ，B 一定这样办，
而且一街之隔。
哎，结果他不是。他第二标反而要求人家提供一大堆有的没有的计划书卡人家嘛？
不是，而且你就看所有的过程，你不要跟他讲，不管是潜在投资人啊，或者你去拜访星光人寿了，你去拜访元大了，里面都有一个非常关键是你要做一个医疗智慧园区，因为你之前讲过，台北市的医疗已经紧绷了，台北市所有的大医院都已经在这个地方了，你要进去扩展是非常难的，很多人看到这个以后就打退堂鼓。怎么到了你真的要开标了？医疗园区不用了，
不用了，不用不。医疗园区星光开标不用，金元宝开标又有一些其他条件嘛？
金元宝，
所以金元宝才被卡得很死嘛，变四家来标嘛。新就没有被卡的，是这个没有条件的，标出一个低价44亿。金元宝这个条件一大堆的，标个高价81亿，差了37亿，怎么有这种事情？照理论，而且更妙的是。金人保是第二差晚一个月投标，
对，
哎，怎么会又晚一个月规定越多？
不是，你照讲，我金人保如果是晚一个月，我看到星光金，那如果是41亿，我加个50亿就不得了，怎么会弄到80几亿呢？
问题是方法又不一样嘛，所以他的问题是80几亿的原因就是他想拿，而且办法还不同，还有一些卡东卡西的办法，所以他对这个星光有很多优惠，最大优惠就是自由。就通通不设限，
对，
然后呢，到了金人保，通通设限，然后设限的反而价钱高，不设限的反而变便宜，哪有这回事？不设限的这两个差在哪里？我告诉你，
差在哪里？我又看不懂了。
不设限的案子的土地，它可以自由去新建它任何形态的东西，它只要合乎都市计划规定就可以的，对不对？
难怪。星光金现在财务有问题，他要去标售。如果你按照原来的资格条件的话，他一定要用医疗专业园区。如果按照原来的医疗专业园区这个紧箍咒放在星光金的头上的话，他现在想要转，他都转不出去。
是，所以他当时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条件，那只能差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现在可以随便他盖什么样都可以，对不对？他的开发形态。不受到任何政府的规则，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他盖的房子呢，他可以卖，哎，这个可以卖就不得了啦。我卖是卖地上权50年呢。
对。
他卖的量体来讲的话，有35000多坪啊，35000多坪一坪的话，卖下的话可以卖200-300亿、300-400亿耶。他只花40亿，他可以搞了300-400亿现金进来，为什么不搞？我告诉你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第三个问题，因为星光人寿财务出问题嘛，金管会现在规定你把他董事长跟总经理限制他停止薪水1年，
降薪了，
惩罚。星光人寿是一个财务有问题的一个机构，然后连主管机关都提出警告，而且要开始惩罚，
就是他的资本涉足率有问题，
就是资本涉足率不足，就是他的自有资金不足嘛。那就问题来了，那你当时在这个开标的时候有没有做资本市足率或资金的审查呢？最基本的时候我来开标先比资格嘛，哎，你这个公司财务有问题就不能来标了嘛，结果他让一个财务有问题的进来标嘛，然后标到个低价，为什么证明他财务有问题？事隔3年这个案子他不敢盖，他没有资金盖，然后金元宝已经盖好了，然后听说现在星光为了要解套，要把这个案子呢，就把它整个案子卖掉。所以我现在讲很简单一个概念，就是
柯文哲讲北四科的案子，我非常清楚，完全没有问题。要查的是台智光，
这也是刚刚我讲的黄珊珊的问题嘛？就你现在我们讲 A 把 A 讲完了 ，B 讲完 B 嘛， 这检察官不会听你的指挥，检察官指挥你说柯文哲，你这个案子图利的清光37亿，对不对？就这样子一个案子，一句话而已，就 yes no， 有的话就收押，没有的话就回家。柯文哲现在马上面临到是这个问题啊，因为37亿的金额太大了，时间太短了，而且行动很怪异，因为你本来有限制资格，到开标前夕把它拿掉，拿掉只有把星光拿掉，金元宝也没有拿掉，这个完全量身定做，而且关系人交易，他是你的副总统，是你的不分区立委，而且你还到他公司去泄露底价。这个东西不是百分之百的一个有问题的一个处理方式，这是柯文哲坐实了这个犯罪的事实。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